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啊，我身边呢有一些做新媒体、做内容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啊做公众号，那么这个文章写的也非常不错啊，也有不少的粉丝啊。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一旦提到什么灵感呀、idea 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社会的热点啊，眉飞色舞，感觉三天三夜都聊不完。但是呢，哎，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挣钱，怎么转化。要用内容去做广告呢，又怕引起粉丝的反感取关；要做电商呢，又不知道怎么配货组货，一想到要做客服，还要做物流配送，想想都麻烦。那最主要的呢，还是担心一旦内容商业化以后呢，会影响这个内容的质量。那么好的内容是不是和商业就很难结合呢？啊，我想不是的，在这个领域一定有内容和商业结合的很好的案例啊，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那么我想啊，一条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今天的节目呢，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条的创始人徐沪深，他在内容创业领域从零到 0.1 这个阶段打造内容产品的一些方法。一条呢是在14年9月份在微信订阅号上上线，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了1000多条原创视频，拥有1700多万的粉丝，目前公司的估值呢高达5亿美金。徐沪深说，内容创业它不像是电影公司啊，导演呢追求的是作品，而内容创业呢啊，公司的创始人要追求的是产品。既然是产品，就要有商业化的考量，有精准的用户和可以复制的模式啊。所以你看，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做的呢是内容创业啊，我们要做的是产品，而不是作品。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啊，第一呢，就是要商业化考量，这就是创业者第一步要考虑的。如果我们进入一个赛道，那么就要思考它的切入点是什么。一个机会摆在面前，要看有没有经过精密的商业化考量。很多内容团队缺乏盈利能力，就是因为在一开始没有考虑好商业化的问题。啊，举个例子啊，那一条在上线的第一个星期就抓住了微信广点通的红利，在账面上只有800多万的时候，一口气就在一个星期狠狠砸进了200万进去。啊，除了这个窝硬的勇气以外呢，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徐沪深认为新产品在刚刚推向市场的时候，一定要最大程度的增加它的曝光量。那么这个观点呢，来自于徐沪深过去的一些工作经历。他在创办一条之前呢，是外滩画报的主编啊。那么那个时候公司推出一个杂志，最主要的宣传手段就是满大街的砸广告，尤其是在面试的一周之内，如果杂志的销量达不到5万份，基本是再厉害的广告经理都没有办法去跟那些品牌商对话，那么广告团队、编辑团队就很难再把这个杂志做下去。所以他非常清楚啊，一个内容产品一开始这个曝光量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另一个呢，就是要考虑投资回报率。一条在广告上投了200万以后呢，半个月就获得了100万的粉丝，这在2014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对一条来说，只要当时开始选择在视频中植入广告，那么之后投入的这200万呢，广告费是可以赚回来的。再加上哎，这个广告的推广呢，让粉丝还不断的在持续增长，所以当初投的这些广告费，从长远来看，对一条来说回报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精准的用户定位。好，我们把内容呢称为是产品，那么也要有精准的用户定位啊，那就要考虑啊，写的这个内容是给谁看的，他是否能够转发这些内容，他会不会和我们来频繁互动，那么是不是有更高的粘性。一条的核心呢，就是以优质的内容去获得优质的用户，他把这些优质的内容呢对准了中国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啊，这一部分人呢有更强的购买力，对生活的品质的要求呢也更高。那么这么一来呢，当粉丝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呢，那么一条就从一个以内容为产品的公司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条曲线，就是做电商。那么他的优质用户呢，就乐于去接收一条推荐的全球的各种优质的产品。正是因为一条强调的这种生活美学啊，带来的一些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让很多粉丝喜欢这些内容。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他通过内容呢，把人群就区隔出来了。 啊，那么喜欢这些内容的人也会喜欢一条推荐的商品。所以你看到他的一些视频或者一些文章，你发现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广告，但是你并不会有这么反感，就是你本身是向往啊，或者说喜欢他内容表达的这些生活方式的，对他推荐的这些产品呢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一条的这个电商产品啊，一直呢都和他的内容所区隔出来的这群用户呢非常的匹配。我想同样的这些商品啊，如果是放在天猫啊、淘宝啊，或者说京东这些大众平台上啊，可能销量呢就远远没有在一条上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打磨可复制的产品。无论是什么样的产品，实体产品也好，内容产品也好，如果产品本身的可复制性很弱，那么啊，这个项目呢也是很难取得高速的发展的。这就带来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做内容团队的人呢，他本身不太喜欢做重复的事情啊，因为那创造力呢才是他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你叫他单调重复的用一个模板去写东西去拍东西，哎，他会感觉到很烦啊。徐沪生就谈到了他是如何在管理这么一群有创意的90后团队的。首先呢，就是跟团队的成员频繁的沟通，告诉他们自己的商业定位、市场用户定位，告诉他们一条呢要保证质量，并且呢每天持续更新。所以这个视频要的就是能够快速的复制，要有高质量的模板。那么高质量的模板包括了比如说视频模板、旁白模板、标题模板啊。打个比方，你做一个5分钟的视频，大概有950个字，那么这其中包括开头说什么、中间说什么、下一段说什么、段落之间都要有明确的逻辑关联。那视频模板呢，就包括进入特写要几个镜头，进入空间要几个镜头，单个器具要有几个镜头，变焦要有几个镜头，这些都是必须模板化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在拍摄第二家的时候才可以复制，那么一条的内容才能够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也才能够保证质量。关于怎么做好内容创业，徐沪生在混沌大学讲课的时候分享了他很多的实战经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混沌大学的公众号，里面有更详细的一些介绍。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来给大家做个小结。关于内容创业，我们往往很容易忽略它的商业化，这是内容团队没有盈利能力的关键。其次呢，就是做内容也一定要产品化，必须有自己的产品定位、用户定位，也就是写的内容是给谁看的，他们为什么要看你的内容啊？这一点是要非常重视的啊，让内容的产品化。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提醒做内容公司的创始人，那在内容团队里呢，很多人都是一些有想法、有创意的人，那你要能够说服大家用一种标准化的生产来保证持续稳定的内容产品，你应该带领着大家开发出来更多优秀的模板啊，只有这样呢，能够保持品质标准并且可复制，那么你整个的商业价值也才会越来越高。所以听完这期节目呢，我们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创业项目，看一看是不是符合徐沪生说的这些原则。好的，最后给从0到0.1的创业伙伴们两个自测的清单。第一呢，作为创始人，你有没有真实的去接触你的产品，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体验，不好的体验是否转化成为了产品的迭代。第二呢，作为一个创始人啊，你不可能对所有产品的制作你都很熟悉，那么其中有一些可能你没有做过的啊，那你是不是把它就推给了其他人自己撒手不管了，还是呢你会去掌握它的基本用法啊，并且呢能够把这些用法呢用到极致。好，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提醒我们所有做内容创业的创始人。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啊，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对你的创业有所帮助。我是沈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